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又有机会，我们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是来学习主他自己的话语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《撒母耳记》的18章到23章哈。那其实呢，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，也跟我们的生活经历很可能呢也有关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这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那其实我们好多人信主很久了，有的人呢刚刚信主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并不代表着从此我们就一帆风顺。很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、生活中，它会有很多的艰难、拦阻，有时候呢，甚至有很多的困境。具体的说，也许你的工作中，你得了一些难处，你的老板呢，可能不再赏识你，甚至于跟你的家人、跟你的朋友、跟你的同学，因为你信了主，你去向他们传福音，因为你呢来讲主的真理，不再符合世界的潮流，或者是因为你的家庭中你去积极的金钱上的奉献，会遭到议论、责备、孤立，也可能嘲笑。我想你回国的时候可能遇到这种情况。那大卫呢？他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见就是这样的。突然之间，他会从一个英雄，刚刚得胜的英雄，是一个被人欢呼拥戴的英雄，也是一个被他的王扫罗所赏识的这个臣子，但是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逃亡犯。但是我们接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在其中的整个的过程中，他会有神的同在，他会有神的保护保守，那神也会在他软弱的时候怜悯他，在他得到怜悯以后，神要来坚固他。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同在。这里这几节经文说，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。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打死了那腓利士人，从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大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，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，他刚刚代表着以色列人那个强大的对手歌利亚，没有人敢去打他，但是他因为有神的同在，他有这样的勇气，他为以色列人战胜了这个巨人，何等的这么一个英雄，人们喜悦他，王也很喜悦他，让他做战士长。但是呢，短短的这么一段话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让扫罗的嫉妒之心来了，他马上就把大卫这么一个英雄当成了他心中所恨的人，这还不要紧，心中有嫉妒了，难受了，马上就开始了。他怕他，当大卫拿着琴在给他弹琴的时候，他的手中却拿着枪，他盘算着要怎么样杀死大卫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他说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了自己，与大卫同在。从头到尾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这个主题就是神与大卫同在。曾几何时，这个扫罗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，但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人家夸奖大卫比夸奖他更多、更高，他就动了杀机， 他在这里竟然就在他弹琴的时候，大卫他就拿着枪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：“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”多么可怕！心中的怒气转化成恨，然后呢，他就要杀人。但是这里呢，我们说扫罗惧怕大卫。大家你想一想，他先要杀他，因为他恨他。当大卫躲开以后，他这时候心中思想的是一种很矛盾的情景，他又很害怕大卫，因为他知道在前边神已经告立大卫，接着撒母耳，他自己呢不再神的喜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哈，神的旨意特别的奇妙，他杀他杀不了，但是呢，神却借着这个过程，让他立大卫为千夫长，因为他不想把大卫放在身边了，害怕他，他就说：“让你远远的去吧，也许会借着战争会把你杀死。”但是呢，借着这样的过程，神却成就了他自己的旨意。大家都知道，将来大卫要成为大能的勇士、元帅，是指挥以色列得胜的君王。那这里呢，他立他为千夫长，这里给了他第一个机会来领兵打仗。你看，神是何等的奇妙，他的同在时间把一个恶劣的一个王的枪，然后呢，来到他心中，因为他的惧怕，他安排了大卫做千夫长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鸣枪不行，那怎么样呢？他就要来反间了。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思考说：“哎呀，他要把他作为他的女婿哈，先把他的大女儿给他。”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他根本就不是诚心的。他最后呢，我们在这个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他的大女儿也没有给他，他转手就把他大女儿给了别的人。但是因为当他看到他的次女米甲爱大卫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，他就心中特别的高兴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的心中想的是，我派你去，你战争英勇，别人害不了你，我拿枪扎你，你也躲开了。他心中也很矛盾，然后呢说让你做我的女婿，也许呢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借着这些计谋和阴谋呢，让你不再有那么多的防备。当然了，我们看到在这里，他最大的想法是做他的网罗。这里我看到哈，21节，扫罗心里说：“我将女儿给大卫，做他的网罗，好借腓力士人的手害他。”所以呢，他让他第二次做女婿。接下来我就看到，他让他做了女婿以后，大卫怎么做的呢？因为大卫当时的时候，他让他去拿腓力士人，拿他们的什么呢？拿他们的羊皮。你看经文全部的讲，他说你去杀100个的腓力士人。大家都知道，一开始的时候大卫他很谦卑，因为他说我是什么人，我贫困潦倒，我怎么能有资格做王的女婿呢？但是当扫罗跟他讲说你去杀100个腓力士人，把他们的羊皮拿来，大卫就说我是能够为你做什么，就说我可以赢得这个荣誉，赢得这个资格，所以大卫就欣然答应了。那你说你他特别讲去杀腓力士人，然后呢拿他们的羊皮，这代表着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腓力士人他们是外邦人，你单单把他们杀死，那就是对他们，当然是他们会产生仇恨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他让他把他的羊皮割下来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他要是大大的侮辱腓力士人，因为他要给腓力士人行割礼，让他们死了以后给他们行割礼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要让大卫大大的得罪腓力士人，让腓力士人恨他入骨。腓力士人呢，就想各样的办法来杀死他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大卫他不但是做到了，而且神保守他，他很顺利的就做到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扫罗他的表现是什么呢？我做不到这一点。第10节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大卫， 他又要杀掉。你看他前面设计的是网罗，他以为借着这个腓力士人，他去杀腓力士人的时候，尤其是他在侮辱腓力士人的时候，腓力士人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来杀死他。可是当他没有做到的时候，在这时候他又发狂了，他又要拿枪直接来杀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神保守大卫，大卫呢又躲开了，明枪暗箭，设计各种的计策。这里呢，我就想到了这个人呢，叫 Oswald Sanders 啊，他有一句名言哈，是 "Not every man can carry a full cup. Sudden elevation frequently leads to pride and fall. The most exacting test of all to survive is prosperity." 那简单的说，我们这个大土话来说哈，就是说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这种成功，或者是什么呢？财富，因为如果你突然给你成功或者财富，我们往往呢就会骄傲和跌倒。那对一个人来说，最大的挑战不是在苦难中，而是在什么呢？而是在你平步青云、凡事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以为什么都是靠自己，我们就会离开神。扫罗就是这样的例子。我们都想到，在第九章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。前面他本来是个很谦卑的人，他很体贴仁义，体贴他的父亲，体贴他的民众，结果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妄自菲薄的人，然后呢又变成了一个骄傲的人。在十三章中，我们就看到他开始靠自己，不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突然的成功他承担不了，尤其是怎么他见不得别人比他更好。那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在工作中，我们在家庭中，尤其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，我们更是要如此。我们不要让我们心中对别人的羡慕变成嫉妒，更不要让嫉妒变成对别人的怨恨，因为嫉妒会在我们心中燃烧，会伤害我们自己。如果这个嫉妒变成恨的话，你也会伤害到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经常讲，我在英国讲一段这个《罗马书》，讲这个《罗马书》的12章，从这个讲第六节到这个20节，其中我们有一节经文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。很多情况下，在那说，别人有困难，我可以与他同哭。但是呢，这句经文呢，我们很少思考。其实呢，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，我们有没有这种呢？就是说，你看到我们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一个姐妹，他的服侍非常的蒙神的喜悦，然后你心中不一定是说这个嫉妒哈，你可能有什么有一点酸酸的感觉哈。当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了：神呐，你帮助我，我要为他祝福。我有为他的在神里边所受的祝福来祝福他，为他的事工有神大大的引领和成就，要祝福他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一个第一个的提醒哈。第二个，那在大卫逃脱的过程中，神一直在保护他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中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神借着你周围的弟兄和姐妹来爱你，来帮助你，来关怀你。同样的，我们说神的保护，他会借着他身边的仆人来保护大卫。那第一个就是约拿单。约拿单，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里出了两处的经文。首先，他是一个愿意为大卫摆上一切的人。你看他前面这一段经文，他说：“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”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去思考当时的情景的话，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，当时的时候啊，对于那些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的珍贵和缺乏的。他竟然把 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就毫不保留的给了大卫。他最主要的是呢，他敢于为大卫说话，因为他爱大卫，他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的，所以他即使是在他的父亲面前，他的父亲这么的讨厌恨大卫，但是呢，他敢于为大卫说话。这里很重要的是，他为大卫在辩护。他说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。他拼命的杀那腓力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众人行拯救。就是说他不是说单单的耍嘴皮子，他是有理有据，毫不畏惧的来为大卫来辩护。我们可能想说啊，这个其实不是很难，但是当你在起初的情景中，其实是你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当有一个人他不坚持真理，你呢为了帮助另一个弟兄或者另一个姐妹，你来阐明真理的时候，尤其是在你的工作中，你敢站出来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神就给了约拿丹这样的勇气，让他敢于也愿意为大卫来说话。那下面他不单是把东西给他，他不单是为他说话，他为他不顾自己的性命。因为我们这里看到他的父亲发怒到一种程度，他向约拿丹发怒哈，约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，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约拿丹跟他父亲说，为什么他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扫罗这个时候就要拿枪，就要杀自己的儿子。所以说他是为了大卫，为了保护大卫，他不顾自己的性命的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生命中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也是在我们的身边呢。当你受到误会的时候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他愿意站出来为你摆上，甚至为你牺牲自己的很多东西。那大卫不单是如此哈，大卫很感谢他，但是约拿丹呢，他不单单是说我敢于为他生命，他放弃自己的一切。这里呢，他的国位，我们经常说为别人好，为别人祝福，但是当他的父亲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为了约拿丹，因为他的将来的时候他是他国位的继承者，可是约拿丹根本不把这个放在心上。他说，大卫，你是将来的君王，我愿意扶持你。容易吗？我们的教会中，弟兄姐妹中，我们教会的哪个领袖，不管是我们的执事也好，或者主要同工也好，也许他们比我们年轻，也许他们的甚至属灵的经历还没有我们丰富，但是我们愿意跟随他们的领带领，因为他们已经被神所高立了，是神给来的意象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带领者，我们愿意跟随他们，愿意在一起扶持嘛，扶持他们嘛。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，就是神帮助我们。那神的保护，神通过米甲来保护大卫，他不单是通过这么一个好的盟友爱他的人约拿丹，他通过米甲来保护大卫。米甲是什么人？是他的老婆。你可能说，哎，这老婆保护丈夫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继续往下读的话，在撒母耳记下中，当大卫，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没有什么好的，最后的没有好的结局，因为当大卫在迎接约柜回来唱歌跳舞的时候，这个米甲那时候呢说了很多侮辱他的话，污蔑他的话，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婚姻的结局是什么。但是呢，神就是这样，他借着这个看上去本身就是一个网罗，是一个骗局的这么一个婚姻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米甲对他的帮助是真心实意的。 他背叛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帮助大卫逃脱。那当然了，我们都知道，从此以后，大卫就开始在逃亡的生活中。那大卫呢，在这个经历之后，他心中既充满了恐惧，也充满了感恩，他也有各样的祷告和思想，他就写了诗篇59篇。我给大家来一起读一下诗篇59篇，大卫就我就读几节哈。那这个诗篇59篇，我读几节。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把我安置在高处，得脱那些来攻击我的人。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，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，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。耶和华呀，这不是为我的过犯，也不是为我的罪愆。我虽然无过，他们预备整齐，跑来攻击我。求你兴起鉴察，帮助我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，在我极难的日子，做过我的避难所。我的力量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因为神是我的高台，是赐恩于我的神。那刚才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反应，在被害，必须逃跑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想到的是，不单单是呼求神，而是赞美神。那姐妹，我们在生活中，我知道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难处，我们会失去工作，也许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疾病等等。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，神要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用神的眼睛来看这些困难，而不是说用困难来看神。因为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都是有时候很软弱的，当在困难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用困难来看神。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帮助我？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医治我？那我们常常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需要从神来看这些困难。如果我们不是主内的，如果我们不是信耶稣基督的，当我们在这些困难中的时候，我们所存的心迹可能是绝望。同样的困难，当我们遇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主内的，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我们有主的爱，我们有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，那个时候你心中有的是忍耐和希望。神的话是充满能力的，不是说我们说说而已，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困难中也会看见亮光，神也是会帮助我们。下面神借着摩押人保护大卫。我们都知道他们跟摩押人是敌对的关系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很多说圣经上讲的很多的故事，我们的很多的道理，跟世界的哲学、历史，我们的世界的这些道德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在神那里完全可能，他实现了。因为摩押人他们本来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中，大卫会带领以色列人去摩押人。那你可能会说了，哎，很多解经家会说，哎，摩押人跟大卫有关系啊，因为大卫的父亲耶西，他的祖母不就是路德吗？那路德不就是摩押人？他还说，还有的解经家会说，哎，你看在前面扫罗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去杀摩押人啊，所以他跟扫罗有仇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前后的思考的时候，我们说在神那里没有巧合，也没有偶然，都是神自己的预备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不单是接受了大卫，也保护了他的家庭。很重要的另外一点是，他说让400人成为将来的勇士。这些贫穷的人，这些流窜的人，他们跟大卫在一起，他们成为了将来那些领兵打仗的勇士。所以说神再一次用这种奇妙的方式，不单单是保护住了他和他家人， 而且呢，开始做将来的预备。这里我稍微提一下，这里他提到是亚杜兰洞。亚杜兰洞，我说我们这里有没有，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去过那个那一带去以色列啊，什么那一带去这个旅游哈？其实去过的一些牧师啊，他们跟我分享说，这个那个地方啊，有很多这样的洞，这个岩洞哈，有的洞啊是非常大，说里边呢四五百个人、五六百个人，甚至更多的人都没有问题啊。那我就知道美国有个很大的教会哈，Calvary 教会，他们去了以后，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里边。在那里边，那天就在那里面敬拜神，抓好多人啊！所以说，在这里哈，大卫带着这些人在这里边，不但是有地方哈可以躲藏，而且呢，预备了将来的事情，将来的工作，也是说神用奇妙的方式来保护了他们。大卫他也是一个人，他有软弱的时候。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，他虽然既体现出他的智慧、英勇和寻求神的同在，但是呢，他在某些时候也体现了他的软弱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他到了那里，祭司亚希米勒那里，他做了一件错事，实际上做了两件错事，就他两次撒谎。这里呢，我在特别讲的是说。从一个正面啊来看这件事情，正面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大卫他在逃亡的过程中，这是他离开这个米甲，就是被追杀以后，他的逃亡的第一站。因为我们想寻求神的旨意，那牧好的地方是到，就是要到约柜，到会幕所在地，到祭司的地方。寻求神的心意嘛，所以说他做对的一件事情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要到神的会幕那里去，到有祭司的那里去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当这个祭司来问他的时候，他就撒谎了，因为很明显他是王的女婿，在外界人看来，如果一个王的女婿突然来到这里，身边都没有跟着人，所以这个亚希米勒就特别的紧张，他战战兢兢的问他，可是。大卫就撒了一个谎，他撒这个谎，首先的话，他说他来了以后是特殊的任务，而且呢，他这个要饼吃哈。当然，以后我们知道，在以后的过程中，我们在新约中哈，耶稣基督会来引用哈，那是后话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说，因为他这样的软弱，他拿走了刀，他在那里呢吃了那个饼，他当然得饱足了。他也拿到了他该有的武器，但是因着他这个做的事情，是85位的祭司和他们所有的家人，除了亚希米勒的儿子以外，他以外，全都被扫罗杀害。所以，在这个时候，那我们想一想，大卫需不需要真的怜悯？他是一个。心中很 tender 的人，很软的人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心中想的什么？我们怎么来看大卫？这里呢，我就想到有这么一句话哈，也是我想你们大家可能有人听过，叫做 "best of man, a man at best"。那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人。你再好，或者说即使是最好的人，你也不过是人而已。这后边说，a man at best，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过是人而已。大卫他也是人，虽然我们知道他是君王，他是先知，他最后呢也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也是从大卫这个线来的，但是呢，他不是耶稣基督，他在这里就有他的软弱。当然，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。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知道以利亚的故事，在列王记中，我们知道以利亚他自己一个人胜800个假先知，480例，然后400个别的先知都是假先知，他呢毫无畏惧，浇水7遍，最后把这些假先知都杀掉了。 可是，当一个女人对起别来要杀他的时候，他就软弱了。同样的，这个以利亚，他祷告的时候，3天半不下雨就不下雨，他祷告下雨就下雨，多么大的信心！可是，当他要被害被杀的时候，他就软弱了，他要寻死。所以，这里神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，对刚才的我们的刚强和勇敢是一个提醒，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感谢神，不是说我们自己要为自己找借口，而是说感谢神，你拯救了我，也感谢神，你在历史中你告诉我说，我们有时候不单是不要自夸，我们会软弱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要靠着神要得力。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怎么得力的，神告诉他，你要站在山上，你会看见地动山摇，但是我不在其中。当在默然之中，我在其中。神告诉他，让他站到山上，他就重新得力了。我们也是一样。这些人放在这里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说，无论何人，不管是牧师，我们是长老，我们是教公司的什么，或者是我们是教会的等等，我们都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能够骄傲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。但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着神的应许，靠着这些故事对我们的提醒，我们要重新得力。说感谢神，他的话语这样的来能够帮助我们。那神的怜悯，第二个就是大卫这么一个勇士，这么一个战无不胜的勇士。他这时候呢，当他来到亚基王那里的时候，当他知道他们知道他是谁的时候，那就说他们知道他是谁这么可怕吗？大家都知道他杀死的那个哥利亚，他就是跟他们是一族的人。所以说，大卫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的软弱就让他装疯和卖傻，因为他借着这样的过程，他能够熬过一劫。那你可能会说了，他说，那这个王他又不傻，他已经认出他来了，底下人已经告诉他了，仅仅是因为大卫他装疯卖傻，他就能饶过他吗？饶过这个仇敌吗？这里有个历史背景啊，就是当时的人，尤其是那些人，他们把一个装疯卖傻的人，不是装疯卖傻的人，就是一个疯子或者一个傻子，他们认为什么？他是跟灵界有关，他是说他一定是一个被灵界邪灵附着的人，所以呢，没有人惹这些人，因为惹这人的话会带来灾难，所以呢，他们没有杀死他。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里我们看到说，喂，他在其中是软弱了，在这个时候，他软弱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说后边我看到神会怜悯他。这里呢，在这个事情之后，他想到了前前后后的背景，大卫知道了自己的经历。我们都知道，大卫他又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做了诗篇34篇。我也是呢，给大家呢读几节哈，这个诗篇34篇。一起来读几节，读第4节、第6节，然后就是17节啊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我这困苦人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一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一人都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他在这里特别强调，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他为自己的软弱而痛悔，这也是给我们树立的榜样。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要敢于在弟兄姐妹的面前，敢于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当这个时候，神就会来我们的心中，他就会来坚固我们，他就会来 恢复我们。这里我们看到说，神要借着后面这件事情，他来恢复大卫。我们知道，那我们遇到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展现了我们的软弱，那最好的、最有力的恢复我们的方式，就是让我们做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。在这里，我们看见大卫，他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。当他听见腓利士人要攻击基拉，那我们都知道他要抢夺他们的货场。大家不要忘了，大卫他这个时候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他的身边只有几百个人。那第一个，他有这样的勇气，神在经过了前面的软弱以后，给他这样的勇气，他愿意去敢去拯救这些人。但是你看到后边马上说，他没有靠着匹夫之勇、血气给他的勇气，而是说他要寻求耶和华、求问耶和华。这里的中心词从整个这一段经文中，后面一段经文中，它的中心就是求问耶和华，可不可以拯救？他底下这些人也在反对，因为他们说我们自己都难以保护，怎么能去救别人呢？可是他求问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说你可以去，他就去了。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他不但是有勇敢的心，神恢复了他，让他有勇敢的心，而且他呢，他有做领袖的恩赐，他知道怎么样跟底，他不是说跟底下的人啊，你们不同意，你们胆小鬼，没有，他怎么样说服他们？通过求问耶和华，他是有领袖的恩赐，不像是强加给别人，而是说大家一起来寻求。另外，他是从头到尾都是靠着求问耶和华。那后面我们看到，他因为专心寻求神，他就有能力拯救这些人。那你说好了，他得到恢复了，很好啊，他有勇气，神也给了他的智慧，他就把这些人拯救了，这故事不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神的对他的恢复有第二个，就是说神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允许这些人出卖大卫，他拯救这些人。可是呢，当扫罗大病压境的时候，这些人要出卖他。你像神建立我们，就不是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，你就高高兴兴、欢欢呼呼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被恢复了，我现在有重新有勇气了，我现在得胜了。”神在这个时候又给他一个新的试炼，就是说，他拯救的人要出卖他。我们的耶稣基督不也是这样吗？他所爱的人，他所去医好的人，他所要拯救的人，就是那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人，也是求神来提醒我们。可是大卫他胜过了，因为他重新回到求问耶和华，求问耶和华。当他被背叛的时候，他没有因着暴怒把这些人杀死，更没有报复他们，而是他知道他们要出卖他，他就带着他的人就离开了。所以这是神的恢复的第二个层次，就是当你得胜的时候，是还要让你看见说你的心思意念、你的品性、你的耐心也要改变。所以感谢神，神就借着这个过程让大卫得到了恢复。这里呢，我标了这么一个图哈，其实我们先看下边啊，我用英文写的，但是说大家英文它我想都能看得懂。基本上呢，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，就是当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亲人等等，当他们犯错的时候，当他们曾经展现过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人的做法往往是什么呢？去批评啊、指责呀、定罪呀。那个时候哈，我们经常还说我是凭爱心说城市话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那个时候的心中是不是在凭爱心说城市话？其实我们心中非常的清楚，有时候那时候呢，我们给的是没有怜悯的、没有爱的那种指责批评。而神呢，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，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也看到，神的做法他是来先 rescue， 我们叫 3R 啊，他先来拯救我们， 你在困苦中，你跌倒了，他先帮你扶起来；你犯错了，他先帮你纠正，然后呢，restore，然后恢复你，借着神的应许，他的恩典来恢复你。他恢复你以后，他再来复兴你。天弟兄姐妹，当他这样来做的时候，神他是满怀着他的怜悯和恩典。当这个怜悯和恩典在展示的时候，他所带来的那就是盼望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坚持真理，我们不能够被世界的潮流所带走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要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，帮助别人，恢复别人，然后呢，让别人靠着神，靠你的祷告来得到复兴。那么这个教会，我们的家庭就更有希望，更有盼望了。那最后，危难中经历神的信实，我们的人是非常的靠不住的，因为我们会因为自私、嫉妒，我们会去阻挡神的旨意。但是呢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一定会凭着公义去保护所拣选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要要寻求，要彼此代祷。那么的神是蛮有怜悯的，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，他就来恢复我们，他就会建立我们。那我们要专心的来寻求神，他必会引领我们前面当走的路。兄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病痛，也许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工作寻找的过程中，也许我们的夫妻关系现在呢？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态度是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要忘了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。不要让那个声音说："哎呀，你根本就不配。"那这样的声音是撒旦恐吓的声音。我们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彼此祷告，彼此提醒，专心地寻求，神一定会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有一段的分享。主，我相信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每天都来寻求你。主啊，你是借你的灵每天都来激励我们、带领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里边每天都能够长进。主啊，你祝福这个教会，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困难中的、病痛中的，主啊，求你怜悯、医治。软弱的，请你来坚固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